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3057宗病例，2人病亡；惠州新增1245例，6人病逝。Omicron变种毒株蔓延，引发检测试剂盒抢购潮。总理将召集紧急国家内阁会议，商讨应对疫情。联邦政府同惠州签署合作培育空中交通产业谅解备忘录。澳洲选举面临外国社交媒体干预风险。昆士兰华人社团举行圣诞游行，新州政府新内阁宣誓就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21日，新州通报新增3057宗病例，再次创下 COVID-19 感染嘅单日纪录，另有两人病逝。惠州报告咗1245例新增感染，6例死亡病例，槟岭地新增14例，昆州新增86例，纽东行政区 CT 新增16例。昆州新增了4例，南澳新增154例。新州目前有284人住院，39人在重症监护室。从这个星期二开始，抵达雪梨的海外人士必须在24小时入面接受 COVID-19 的 PCR 检测，并在屋企隔离，直到他们获得阴性结果。未接种疫苗的成年旅客仍需要完成14日的酒店隔离。新州卫生部敦促人们在室内戴口罩，健康专家呼吁恢复室内戴口罩的规定，同时精神紧张的人们开始取消或重新考虑暑假的旅行计划。惠州报告了1245例新增感染，另有6人病亡。惠州目前有392人住院，其中73人在重症监护室。惠州92%的12岁及以上人群已完成接种。如果成年人第二剂疫苗接种是在至少5个月前，现在有资格接受加强针接种。惠州代理州长梅利洛话，当局正在考虑是否需要更严格的口罩令。不过今年圣诞节允许大家同亲人团聚享受夏天的规定不会有任何改变。惠州取消了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国际入境者强制72小时隔离的要求。国际旅行者现在必须在抵达后24小时入面接受核酸 PCR 检测，并进行隔离，亦都得到阴性结果。另外仍需在登机后3日内，以及在惠州旅行的第5日到第7日之间进行检测，未接种疫苗者仍需隔离检疫。同时，槟岭地报告新增14例病例，而 Omicron 变体亦出现了在澳洲中部。昆州新增86例，完全接种疫苗的新冠病例密切接触者隔离时间减缓缩短至7日。首都行政区 CT 新增16例，首都行政区12岁及以上人群 98.4% 完全接种。18岁及以上人群，如果距离第二剂疫苗接种至少已有5个月，被鼓励尽快接种加强针。塔州新增4例，塔州从12月21日凌晨12:01开始，室内场所、公共交通同并车出行都必须佩戴口罩。南澳通报新增154例，其中有5人住院。南澳将不再要求跨州旅行者在抵达后进行新冠检测，但是他们还需要在旅行前72小时检测，并且得到阴性结果，还要没有任何症状。综合消息， Omicron 毒株蔓延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导致人们恐慌性抢购检测试剂盒。澳洲一家快速抗原检测试剂供应商已备好300万套家用检测试剂盒。卫生部建议，快速抗原检测并不能够代替传统的核酸检测。全球制药和诊断领域领先公司来自澳洲的总经理罗西特表示，该公司目前货源充足。他表示，这些测试盒产地源自韩国，以及该公司在瑞士和德国的总部。他说，随着疫情继续在新州、惠州和昆州蔓延，他们预见到试剂盒的需求热潮。南澳、槟岭地和西澳的卫生部门已经订购了试剂盒，外事试剂盒可以在澳洲全国各地的药房，包括 TerryWhite Kmart、Woolworths 以及亚马逊网站买到。快速试剂盒每次检测的成本在$0.08至$15之间，并在20分钟内显示结果。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总共批准了15种试剂盒。卫生部建议，与传统的核酸检测 PCR 相比，快速抗原检测是一种在成人和儿童中检测出 COVID-19 的更快方法，但快速抗原检测并不能够取代核酸测试，后者仍然是检测 COVID-19 病毒最准确、最可靠的方法。当局建议任何使用快速抗原检测后结果呈阳性的人，仍需进行核酸检测。肯培拉消息，鉴于澳洲 Omicron 变种毒株感染病例大增， 总理莫里森12月22号将紧急召开国家内阁会议，与各州和行政区领导人讨论防疫对策。今日星期三，莫里森将召开一个非正式的国家内阁网络会议，与各州和行政区领导人讨论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威胁。他将向各州和行政区通报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最新讯息，并敦促他们保持冷静，在圣诞假期提供一致的边界安排。内阁会议上将讨论人们是否很快需要接种第三剂疫苗才能视为完全接种，以及在圣诞节期间是否需要戴口罩的问题。会议还将讨论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时间框架。由于担忧奥密克戎毒株病例增加，南澳正在推动缩短接种第二剂疫苗和第三剂疫苗的间隔时间。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正在审查是否需要接种三剂疫苗才能被视为完全免疫。医疗总监 Kelly 建议在所有室内环境下戴口罩，以压制奥密克戎病例的增加。总理莫里森星期一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戴口罩是常理，政府将遵循有关戴口罩的医疗建议。健康保护首席委员会建议，随着病例数字的持续上升，应增加使用快速抗原检测。同时，莫里森敦促各州和行政区领导人避免在圣诞节前关闭边界，因为澳洲人要学会与疫情共存。联邦政府和维州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培育先进的空中交通产业，其中包括飞行电动车和货运无人机。这个文件成为两级政府寻找合适的法规和政策，来促进维州尖端科技发展的起点。维州财政厅长 Tim Palace 说，维州处于有利地位，原因是维州已经和航空、国防、软件和先进制造业建立了紧密联系。他说，先进的空中交通将为维州带来巨大潜力，为卫生和紧急服务领域带来最新技术，并可改善地区间社区的联系。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涉及民航安全局和澳洲航空服务公司。副总理兼联邦交通部长 Barlett B. Joyce 表示，这项技术将有利于偏远地区居民获得他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方面。他说，联邦政府同意积极构建安全、可持续和灵活的空中交通产业，包括和维州政府合作，创造有助于行业监管的运营环境。肯培礼笑说，联邦政府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外国别有用心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的干预活动对澳洲选举构成严重风险。12月17号，调查外国社交媒体干预的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外国话外国爱意行为者可在明年的联邦大选中通过社交平台协调发动的干预活动，是一种政府需要监管的严重风险。这个特别委员会是澳洲参议院在2019年12月5号成立的，旨在调查外国通过 Facebook、 现改名 Meta、 Twitter 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干预给澳洲民主带来的风险。报告认为，澳洲目前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架构，无法有效和主动地应对外国干预的威胁。这个委员会警告莫里森政府，如果等到有恶意行为者强烈企图颠覆合法的民主选举时再采取纠正措施，那将是一个错误。报告说，不单止是澳洲人关注未来几年面临的政策挑战，一系列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亦因在澳洲的政治决策中或受益或受损，而关注澳洲政府的政策。报告说，海外的经验讲给我们听，外国有一些政党试图在澳洲引发社会不和谐和社会冲突，并将其作为目标，而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这些行为者比以往更多的选择来影响澳洲的民主进程。应对数字威胁的全球倡议组织 Resetter Australia 表示，澳洲的民主制度不能是免于外国干预。这个组织执行董事 Cooper 说，我们知道恶意的外国行为者能够进入数百万澳洲智能手机，播种分裂，制造不团结，这个是21世纪网络对社会的威胁。单一的信息或视频会破坏选举，但针对某些群体的分裂性信息的累积效应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而且在事后才会被发现。报告指出，披露或隐瞒外国支持的虚假信息证据的决定可能在竞选期间产生巨大影响。特别委员会建议莫里森政府为社交媒体平台制定明确的要求，并建立这些平台报告可疑的外国干预活动的途径。 干扰同包括散布虚假信息及其他有攻击性同有害的信息，协调从事这些活动的行为。委员会将在2022年5月的第二个国会会议日或之前提交其最终报告。布里斯本消息，12月27号，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圣诞游行活动。游行队伍在当日下午5点从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出发，途经市政厅、Queen's Plaza、布里斯本植物园等多个地标性建筑，全程约3公里。游行方阵包括腰鼓队、舞龙队、练功队和仙女队。法轮功学员将印有法轮大法号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还福讯息传递给当地的民众。据活动协调人、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昆士兰分会代表 John Andrews 表示，这次活动的目的旨在向当地民众指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他表示，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反馈，很多路人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像，并鼓掌高举法轮大法号。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以真善忍为理念指导人们修心律己，努力在各种环境中做好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动作舒缓的五套功法。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文世20几年》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拥有读者亿万之众，遍及全球110几个国家和地区。自1999年中共前党魁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昆士兰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去各类集市向当地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与人们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说来消息，新州州长佩莱泰特重组后的内阁团队12月21号正式成立，9名新厅长在新州政府大楼宣誓就职。当日下午，新州总督比兹利主持了新州内阁宣誓就职仪式。这些新内阁成员包括自由党的麦克拉伦琼斯、佩蒂洛斯和温迪塔克曼，以及国家党议员附和。佩莱泰特表示，新任命的每一位厅长都有经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将新州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激情和能量。其他变化包括伊洛特将警察厅长职务移交给副州长图尔，转而负责交通。景恩曾任财长和环境与能源厅长，他继续掌管资金和能源投资组合，但将环境和投资厅长职务交给了新手格里芬，资深卫生厅长夏萨德留任。这个是今年10月佩莱泰特上任以来的首次重大人事变动。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